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政治局势升温，一艘伊朗影子邮轮在印度洋遭美军扣押，外界关注美国是否正布置更大战略。欧盟同时拍板对中国加征 50% 的重税。上海一家日本料理店发生斩人案，警方封锁国籍，引发舆论不满。中国经济持续下滑，消息指北京要拖到7月才再以刺激方案。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我是魏玲。美国总统川普在18号宣布，在中东盟友请求之下，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新一轮轰炸行动，并再次对美伊达成协议抱持乐观的态度。不过从伊朗国营媒体19号公布的最新协议内容来看，同日前才被川普斥责为垃圾的提出议案差异不大。德克兰提出的最新和平条件，包括停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美国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军，配上由美以军事行动导致的战争损害。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德克兰还寻求解除制裁，释出遭到冻结的资金，以及结束美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议会厅施工现场再次就伊朗的拖延战术发出紧急警告，他说，我们可能被迫再次重创他们，我们原本距离星期二袭击伊朗只是差一个小时，如果没有推迟，现在应该已经打响了，船舰都已经装载完毕，我们随时可以开始。川普指出，我们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好快大家就知道我们是不是要再度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行动。我同意再给伊朗2-3日的时间，或者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时间有限。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二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川普仍然在寻求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但是如果核谈判破裂，他仍然蓄势待发，准备重启军事行动。他说，我们不会达成一项允许伊朗拥有核武的协议。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虽然川普总统在之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是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川普仍然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另外还有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说，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等待川普的决定。伊朗军方发言人在19号就说，如果敌方再次作出错误的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会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根据 I24 News 引述的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暂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是一项更大策略的一部分，这种延迟可能是故意误导，美国发动攻击的选择仍然非常存在。两名美国官员告诉 XO， 川普总统在星期一晚上和他最高国家安全团队召开了一次关于伊朗问题的会议，其中包括关于军事选择的简报。一位接近川普的美国消息人士指出，总统似乎想敲开他们的脑袋，令他们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根据《华尔街日报》披露，三名美国官员指出，美方在印度洋连夜扣押了一艘和伊朗有关的邮轮，这一艘名叫 Skywave 的邮轮，因为参与运输伊朗石油，已经在今年3月被美国列入制裁的黑名单。船只追踪数据显示，这一只邮轮星期二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后，正在马来西亚西侧海域航行。根据数据，这艘邮轮可能在今年2月在伊朗的哈尔克岛装载超过100万桶原油。这个是美国至少第3次扣押和伊朗相关的影子船队。这一次行动和美国在亚曼湾和阿拉伯海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属于不同性质的独立行动。欧盟对中国钢铁出手， 为了防止中国平价的钢品大量涌入，冲击欧洲本地的钢铁业，欧洲议会在5月19号以606票对16票通过新的措施，未来部分入口钢品的关税将会提高到 50%。 除了提高关税，欧盟还准备大幅削减关税入口配额，削减幅度高达 47%。 简单来说，就是未来能够免税进入欧洲市场的钢铁数量会变少了，超过的部分就要缴纳高额关税。不过这项新措施还要经过欧盟成员国的最后批准，预计在7月1号正式上路。另一方面，欧盟亦都持续要求美国减低对欧洲钢品的关税。在18号中午，上海一家日本料理店遭人持刀闯入，导致现场三个人被斩伤送院，行凶过程目前在全网疯传。画面显示，被送上担架的其中一名伤者腹部流着不少的鲜血。根据日本媒体消息，受害者有两名是日本人，不过中共警方疑似为了维稳，并未通报中提及伤者的国籍，引发外界热议。日本媒体报道，事发大楼环球金融中心是上海具代表性的超高层建筑之一，大楼内部有不少的日本企业进驻，还有很多日本人在这里办公。网友对此陆续感质疑，说野州大使就说有精神疾病，伤到日本人不是变成英雄吗？为什么不报道？共匪又派人去斩日本人，好增加中日紧张程度，方便开战之后全面戒备。日本网友就指出，这宗事件证明中共才是煽动仇恨和动用武力攻击他人的危险国家，狠狠地令日本共产党议员等亲共团体人士难堪的讲法。中国经济现在开始出现不寻常的迹象，中共官方18号公布的经济数据令到很多人看到的不是复苏，而是突然熄火。中国经济正出现一种明显的外热内冷，四月出口仍然增长 14%， AI 和电子产品出口火爆，中国工厂机器全速运作。但是与此同时，国内的消费就越来越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是增长了 0.2%，几乎等于没增长。问题已经不是消费潜力够不够，而是老百姓根本不敢用钱。中共央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居民存款增加了57400亿元人民币，同时贷款减少了4902亿元，显示民众不消费不投资，只是存钱的方式来应付经济不确定的前景。房地产情况更加惨，一到四月，房地产开发投资暴跌了 14%， 新开工面积下跌了 22%， 商品房销售额下滑了 15%， 开发商不敢拿地，老百姓不敢买屋。另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意外下滑了 1.6%， 而四月工业生产年增 4.1%， 是近三年来最疲弱的表现。四月零售销售只是增长了 0.2%，不单止低过市场预期的增长 2%， 亦都是自2022年12月中国新冠疫情解封之后的最差表现。更加麻烦的是，北京现在已经不敢好像过去那样大放水来刺激经济，因为地方债压力已经高度惊人。虽然多家外资分析师显示中共应该推出更加大胆的稳定增长措施，但是中共官方说这个是正常波动，市场就关注北京是不是会等到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才决定是不是加码刺激经济。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亦都开始恶化，伊朗战争推高了能源成本，美中贸易战虽然暂时缓和，但是全球供应链已经翻不到好像旧市那样。美国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专家许成钢对此表示，目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集中在三大领域，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银行，大量的房企资不抵债，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地方银行就面临资产负债表恶化。许成钢指出， 在市场经济体系之下，很多没办法还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本应该破产出清，但是中国因为国有银行、地方政府和国企普遍具有不能够倒的特性，只能够透过不断注入周转性和财政资金维持它的运转。但是这些政策只能够令到经济体起来恢复正常，但问题本身并未解决。现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民营企业信心大降，在缺乏新增长的动力之下，持续依靠货币扩张和举债刺激，未来恐怕会为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系统性的风险埋下伏笔。许成钢说，现在不是危机消失，而是危机被冻结、被延后。美国国防部公布最新采购框架协议，计划自从2027年开始，在三年之内大规模采购超过1万枚低成本巡航导弹，以及12000枚低成本高超音速导弹。这次采购的关键包括低成本货柜化导弹，可以隐藏在标准的货柜之内，透过货车或者货轮快速部署，具备极高的隐蔽性和大规模的突袭能力。另一个重点项目就是 Castlelan 开发的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已经获得了$1.05 billion开发合同，未来的采购量可能突破12000枚。这个战略转变标志着美军思维的重大改变，过去美军强调高精度、少量昂贵武器，现在就大力发展低成本、海量消耗型的武器。根据相关的兵推结果，一旦美中爆发全面冲突，美军将会面对数以万计的打击目标，包括中共导弹阵地、舰艇、无人机群和防空系统。五角大楼因而转向商业速度生产，希望将导弹变成真正可持续消耗的战争物资。近期美军已经多次展示它的精准打击能力，包括使用最新款的战斧 Block V 导弹攻击伊朗的目标，和部署 GAGM-158 联合防御区外空对地导弹。这次大规模的低成本导弹采购显示美军正从精品战争思维向持久消耗战准备，可能预示着未来西太平洋可能的冲突形态将走向长时间高消耗的全面对抗。美国政府在18号宣布批准对南韩总额达到42亿美元的大规模军售协议，其中包括24架 MH-60R 海鹰多用途直升机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升级计划。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这一次军售协议中大约30亿美元用在出售24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和相关的武器、雷达和后勤设备。MH-60R 主要执行反潜、海上巡逻和打击地面目标等任务，被认为是目前美军重要的海军作战直升机之一。另外，美方亦都批准了总值达到12亿美元的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升级计划。阿帕奇常年被视为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武装直升机之一，具备强大的火力和夜战能力。这一次升级内容预计将会包括电子系统、感应设备和武装性能提升，以增强南韩军方的空中作战实力。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一批的军售将会有助于提升南韩应付目前和未来的威胁的能力，同时提供足以阻吓敌对势力的可靠战斗能力。在19号，立法院今日举行总统赖清德弹劾动议记名投票表决，未达到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的同意门槛，弹劾动议宣告不通过。虽然未通过，这个是中华民国宪政史上总统弹劾动议首度进入表决程序。根据立法院的议程，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不会在财政计划法案上付处之后，立法委员随即提案对赖清德总统启动弹劾动议。在去年12月26号，立法院以蓝白席位优势通过了提案之后，之后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和听证会，今日进入最终记名投票的阶段。会议主席、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布，今日一共有106位立法委员领票投票，赞成弹劾动议的有56票， 反对的有50票，由于立法院现有的113席立委，宪法修正条文规定，弹劾动议需要全体立委三分之二以上的决议，56票明显是不足的门槛，弹劾动议正式失败。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回应说，赖清德总统一向坦荡荡，会继续坚定带领国家稳步前进。他呼吁立法委员迅速地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处理对国人真正有意义的事务。郭雅慧指出，今年国防预算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3% 的不约标准，并提出8年12,500亿元弹劾动议特别预算，建立台湾之盾、 AI 击杀链和国防自主供应链，但是遭到在野党大幅地删减了4,700亿元。他批评在野党一面削减国防，一面就发动弹劾，令人遗憾。在经济安全和民主伙伴部分，政府已经同英国和日本签署数码贸易协议，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并持续推动台美关系谈判，加深贸易的关系。
美日热线触动北京敏感神经，一日又变，川普威胁未来几日恢复对伊朗攻击。面对川普，习金造羊股惊爆，付出巨大代价。北京发难，坦言将介入台海冲突。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美国总统川普结束访问中国行程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火速致电，重申美日同盟。就事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强势反击，除了搬出中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更痛批日本右翼势力妄图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警告日本应立即停止涉及台湾错误言行和再军事化动向，令中日外交角力升温。川普日前刚刚结束备受瞩目的中国行，没想到在搭飞机回美国的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立刻拨通热线。高市早苗在电话中捉紧机会重申美日同盟的忠实关系，更直言日本正关注这次川集会的各种互动细节，将全面收集情报，以防范任何对日本可能造成的冲击，并作出妥善处理。这次通话立刻令北京当局关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亲自上前线，炮火猛烈地展开回击。他证实川普访问中国期间，中美两国元首确实针对区域焦点深入交锋，但话锋一转，直接将矛头对准日本。郭家坤大打历史牌，强调80几年前中美两国是并肩作战的盟友，携手痛击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才奠下亚太和平的基石。面对美日频频晒恩爱，中方毫不客气地批评日本。郭家坤痛批现在的日本右翼势力根本是蠢蠢欲动，妄想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早就令国际社会高度警戒。他更向日方下达强硬通牒，奉劝日本最好立刻收回针对台湾的各种错误言论，刹停再军事化的动向。中方强硬表态，要日本乖乖回到去和睦友好的正道，用实际行动向亚洲邻国证明诚意，否则免谈。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将在未来几日恢复对伊朗的攻击，目的是推动德克兰同意达成结束冲突协议。川普5月19号向记者表示，我希望我们不用发动战争，但是我们可能再要给他一个重击。被问及会等几耐的时候，他回答两三日啦，或者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或者是下个星期初，一段有限的时间。川普的最新表态再次升高美伊重返激烈敌对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到目前拒绝接受川普要求他放弃剩余核计划的条件， 即使双方在4月8号达成停火协议，但川普事后多次威胁恢复军事行动之后停了。美国副总统曼斯19号下午在港岛谈判时语气略显正面，不过他亦警告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攻击。他说，我们认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认为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他同时补充说，方案 B 就是重启军事行动，但那个不是总统想要的，我认为那个亦不是伊朗人想要的。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导致伊朗失去多位高层领导人和大量军事资产。川普18号表示，应沙地卡塔尔和阿联酋的请求，他决定暂缓原定19号实施的新一轮对伊朗轰炸行动。这些波斯湾国家正推动通过协议结束战争。全球关注的川集会结束之后，外界原本期待美中关系出现重大转折，但多方分析认为，这场峰会更多只是象征性政治表演。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接受看中国采访时披露，习近平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所谓稳定中美关系，而是借川普访问北京为自己岌岌可危的党内权威续命，并为未来启动台海战争争取时间。袁鸿兵引述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消息指出，习近平过去几年发动的大清洗，实际上已经亲手斩了中共党卫军的领帅机构，从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和军委系统高层持续遭整肃，不单止摧毁了中共军队内部的统帅体系，亦严重动摇了习近平个人权威的基础。袁鸿兵分析，这个先是习近平目前面临的最大政治危机，因为这样习近平极度需要借川普高规格访华，向中共党政军系统展示自己依然是国际政治舞台核心人物，依然受到美国总统高度重视，从而稳住内部权力。更关键的是，习近平并未放弃发动台海战争的战略目标。袁鸿兵披露，中共内部判断习近平希望在2026年底前重建被他亲手摧毁的党卫军领帅体系，并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后，在2027至2028年间再次推动台海战争计划，以此为他终身执政和共产皇帝地位背书。袁鸿兵强调，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那种传统强权竞争，而是习近平试图恢复国际共产主义扩张对自由民主世界形成的根本威胁。他认为中共正试图借过去西方长期衰政政策重新崛起，并将自身变成21世纪全球战争和危机的重要策源地。而从川普角度来看，袁鸿兵认为川普重视这次川集会主要仍然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希望透过和北京改善经济关系，缓和伊朗战争和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并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创造有利条件。袁鸿兵形容这场峰会更似是一名极其聪明的商人用甜言蜜语推销商品，而习近平则似是一个傲慢又缓慢的洋股，因为几句好说话就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他最后直言，这场被高规格包装的川集会，从国际战略角度来看，就好像烟花绽放后更黑暗的夜空，并未真正改变美中之间的根本矛盾。菲律宾总统马可斯二世在访问日本之前告诉日本媒体，由于地理位置比邻台湾，而且很多菲律宾公民在那里工作，一旦台湾发生任何冲突，菲律宾将卷入其中，虽然菲律宾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据彭博社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可斯二世表示， 由于菲律宾比邻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台湾，菲律宾很可能卷入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他重申了这个可能激怒北京的立场。小马可斯18号在马尼拉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在菲律宾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台湾离菲律宾非常近，而且有近20万菲律宾公民在台湾生活和工作。这位菲律宾领导人的言论发表于下星期将访问日本之前，届时他将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讨论安全合作事宜。去年年底，高市早苗亦曾发表过关于被卷入台湾冲突的言论，导致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严重破裂。彭博社说，台湾是亚洲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先事项的核心，作为全球顶级高端半导体生产地，北京方面曾表示决心最终将它纳入控制。虽然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以遏止任何侵略行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川普访华期间以异常严厉的措辞警告说，若处理不当，台湾问题恐怕将导致冲突。而川普在会晤后的言论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对台湾承诺的担心。川普将一笔待定的140亿美元军售交易称为同北京方面非常有力的谈判筹码，这个显然标志着美国长期政策的转变，但他并未说明自己究竟在这里寻求什么。他在翻华盛顿的空军一号上表示，台湾若寻求独立将引发非常激烈的对抗。他表示，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小马可斯在18号的采访中补充说，菲律宾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愿意卷入任何涉及台湾的战争，但鉴于他地理位置，届时将最终卷入其中。他说，如果真是发生对抗，如果爆发冲突，只是看地图就能够看得出，至少菲律宾北部会卷入其中，或者会受到波及。他并未详细说明作为美国条约盟友的菲律宾将怎样卷入其中，或将受到什么影响。这个月较早时候，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和他的盟国共同参与了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首次向菲律宾派遣作战部队。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9号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希望菲律宾能够遵守承诺，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他强调必须指出，菲律宾人口众多，而且地理位置邻近，不应该成为一个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和主权事务的借口。在小马可斯执政下，菲律宾不单止部署了美国导弹系统，还准许美军使用更多基地，包括靠近台湾的基地。不过小马可斯表示，菲律宾不会容许这些基地被用于任何进攻性行动，说他的目的只是加强菲律宾的领土防卫。小马可斯18号还表示，菲律宾虽然和北京在南海存在领土主权争端，但正加强和中国的接触，以帮助维护和平。小马可斯表示，我们目前已提升了和中国的互动水平。他说，菲律宾和中国的最高外交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计划在不到一个月内举行会晤。在下个星期和高市早苗会晤时，小马可斯表示，鉴于东京放宽了国防出口管制，他将寻求日本就他安全形势作出明确说明。他表示，日本在东海和北京方面存在海上争端，以及菲律宾在有争议水域都遭遇到同样的要挟行为。小马可斯说，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日本究竟打算采取什么行动，以及他们愿意采取哪些行动。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今期嘅时事热评。我系张明，仲有我嘅拍档欣彤。你好啊，欣彤。
你好啊，张明。大家好啊，
欣彤啊。琴日《人民日报》咧，琴日《人民报》咧有一篇写得几直白嘅文章，个题目叫做《四件大事齐发，改朝换代在即，习系最后一任》。今日我哋就嚟倾下呢个话题。先从官场讲起，文章讲嘅权大威嚣四个字太过准啦。习近平而家咧手里边嘅人事权、军权揸得比毛泽东之后嘅嗰几个党魁都要紧啦。但系佢个人嘅威信咧跌到谷底，你睇下嗰啲官开会嗰阵咧正襟危坐，笔记咧记到不知咁认真，忠诚嗰两个字咧恨不得刻喺脑瓜上边啦。结果散会一翻屋企啫，关起个门咧，即刻就变成另一副面孔。
咁真系好夸张啊！呢啲唔系单纯嘅推测嚟嘅。咁嚟睇下过去两年纪律检查委员会啲通报啦。以前捉到啲贪官咧，指控都集中喺以权换色同埋收受嘅巨额贿赂。而家咧竟然多咗一条好醒目嘅新罪名：囤积同埋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嘅出版物。咁睇下黄绍光啦，前贵州省委嘅常委嚟噶，同埋陈红同埋陈泽红，前长沙市嘅副市长，仲有几十个其他嘅高官，呢啲都喺通告里边黑白分明咁写晒。咁究竟佢哋系边个呢？佢哋就系成日教底下啲干部意识形态嘅嗰班所谓导师啦。佢哋屋企咩书买唔到呢？点解要冒住失去职位呢个风险？偷偷咁睇海外嘅禁书同埋所谓嘅反动刊物
啊，呢样嘢咧，佢哋比普通嘅老百姓咧仲急啊！一般老百姓咧仲系半信半疑，佢哋咧呢啲所谓嘅精英早就知道呢只船就要沉，想我提前打听下咩时候会翻船咧？意识形态咧从地基开始烂起啊嘛，底下啲官员心里边都有一本明白嘅账啊，唔需要习近平佢嚟拉清单嘅。而家嘅忠诚咧，全部都系政治表演。上边唔落指令咧，下边就绝对唔喐手嘅。上面嘅指令一嚟咧，下边就机械咁执行。出咗事咧，全部推俾上面咯。呢、这个叫政治不积极，大家都喺处等紧最后嘅时刻。
冇错啦。咁而家啲基层嘅公务员咧，都被收晒啲护照啦。连退休嘅高层官员咧，都唔例外嘅，将几千万嘅官员当成奸犯咁对待，搞到一连串啲虚假忠诚啦。有个体制内嘅朋友咧就同我讲啦，佢话表面上大家都会大声咁叫万岁，但系内心嘅深处咧都喺度计住呢艘船仲可以撑几耐。习近平透过反贪运动咧就监禁咗数以百万计嘅人嘅，咁呢班人嘅背后有屋企人啦，佢嘅家族同埋仔女，咁佢哋嘅仇恨就好深嘅。我听讲近排嘅高层官员嘅仔女咧，喺度暗中咁策划，目标只有一个，就系去刺杀习近平。
哇，捞得咁犀利，真系血海深仇。不过睇下军队咧，仲喺处一轮轮咁大清洗，佢啲亲信咧都被捉，搞到身边习近平身边全部都系潜在嘅敌人。历史上呢一种满朝文武皆演员，亲信尽是叛徒的局面，只有改朝换代前夕才出现。习近平以为自己掌控着一切，其实只是掌控着一个巨大的随时都想散伙的政治戏班来的。有道理没道理捉了先啦。欣彤，你说他现在睡得着觉吗？
那肯定睡不着啦。而家中南海最惊嘅就系呢种心直嘅仇恨同埋唔安全感啦。权力就好似嗰条紧绷嘅橡筋，睇落好粗，但系其实咧随时都可能断开嘅。
样钱从边度嚟支撑呢场大戏咧？文章讲到财政已经油干灯枯，太个形象啦。
系啦。而家中国嘅总嘅负债咧，早就超过咗 GDP 嘅三倍啦。大部分咧都系地方政府欠嘅， 以前都睇到大家都鍾意用钱嚟到卖地嚟到还债啦。咁而家楼市全部就崩咗啦，地卖唔出去。地方政府就变成咗全国最大嘅老赖。习近平嘅方案简单又残酷。当银行系提款机，银行被逼呢就买入根本还唔起嘅政府债券，同时呢亦都要为嗰啲冇钱俾员工嘅国有企业呢纾困。结果银行嘅正息差跌到低过 1.3%， 呢个生存嘅底线。佢哋每做一单生意呢就系蚀钱，淨系靠公众嘅储蓄先撑得住。
有样嘢仲好笑喎，前几日最高法院仲搞咗一个好荒唐嘅司法解释，将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起诉嘅标准呢从300,000直接提到300,000。即是话呢唔够300,000呢都唔会去追诉嘅。咁样个操作呢真係太过唔要面啦啩。等于系公开咁嗌，科长处长呢你哋将床底下边天花板嗰啲黑钱啊快啲攞出嚟存去银行啦。唔超过300,000呢我哋就唔追究㗎啦。算系洗白咗㗎啦。呢个同明朝崇祯皇帝求嗰啲官员捐款救国有啲咩区别呢？纯粹就系饮鸩止渴。
咁其实呢嗰啲收起身嗰啲赃款呢总有一日会用晒㗎。外围嘅压力就更加残酷啦。美国同伊朗嘅冲突就好热闹嘅。中东嘅石油运输线就被切断咗。油价就一路飙升嘅。咁中国系全球最大嘅原油入口国。所有嘅成本最终呢都会转嫁俾啲市民。美国嗰边呢就要对所有嘅商品征收 60% 嘅惩罚性关税。咁出口呢条命脉呢差唔多就断晒啦。银行冇钱啦，政府唔守承诺。外货呢就干晒，咁呢个真系恶性循环。
係啦，以前中共呢系靠经济增长换嚟合法性嘅所谓。我喂饱你食饭。我俾你食饭。你唔好理我点样管啦。而家饭碗都快保唔住啦，大家仲会继续听话咩？冇钱出粮，维稳呢个机器呢就停转㗎啦。冇钱养住基层，政令就彻底荒废㗎啦嘛。所以文章呢就讲到啦，习呢系最后一代。佢将几十年嘅家底全部喺呢一场豪赌里边赔清光啦。
咁其实佢哋已经俾人哋炸到一干二净㗎啦。工人工资拖欠而家已经系基层员工之间嘅非常严重嘅问题。咁有啲住喺啲细城院嘅人就话啦，官员喺私底下面呢都喺度闹人。但喺公开嘅场合呢又要笑住高喊口号喎。哇，佢哋呢啲演技真係好犀利啊，可以攞奥斯卡奖啦。
经济都咁样。官场啊同经济都系咁样啊，社会上呢更加紧绷住啦。最近呢随机伤人嘅事件呢多到真系得人惊。民间里边直接叫做建中事件。佢哋开车去冲撞嗰啲放学嗰啲小学生。商场里边呢随机斩人。嗰啲人嘅背景几乎系一个模式嘅。经济破产啦，申诉无门，单身失业，生活彻底冇希望。这个不是普通的治安问题，这是社会契约彻底崩断的声音。以前大家觉得守法努力就是好日子过，现在几百万的大学生努力一辈子，终点居然是送外卖或者是回家啃老。
那今年的国家公务员的考试提供的只是38,000个职位，但居然有超过370,000人要通过疏选噃，咁个竞争嘅比例呢就係1:1㗎。话啲搵工嘅人你话背后有几绝望啊。咁对于啲后生嚟讲呢，外面嘅世界真係好似荒漠咁，咁佢哋冇得揀啦，只能够諗办法呢就逼入嗰个体制度。想去做呢个机器入面嘅一粒细细嘅螺丝钉啦，咁国家嘅创造力就冇晒啦。
讲头先呢，你头先讲到嘅搵份工好似百里挑一咁艰难。生活嘅重担啫压到人真係唞唔过气。 自由度咧更加唔使讲啦。最近啊，有北京历史上咧最严嘅无人机禁令，全城禁飞禁售，屋企里边有超过三架都算违法。一个掌控住14亿人数据，满天监控卫星，到处都系摄像头监控嘅设备嘅政权，居然被几千蚊嘅小玩具吓成咁样，真系太过可笑啦吧！
咁呢啲就系极端嘅保安焦虑啦。围绕领袖行踪嘅保安措施咧，而家就紧到爆啦，要清场啦，封脑，仲要人人咧就转过身嚟背对背。佢咩人都信唔过，唔信人啦，唔信官员，甚至可能连佢身边嘅保镖都唔信嘅。北京而家已经变成咗电子禁区啦，而佢自己咧就变成咗最孤独嘅囚犯。咁呢句话叫做我哋系最后一代咧，系民间到处都可以听到嘅。咁呢个唔单止系讲唔再生小朋友，而系对呢个制度嘅一个灵魂嘅算计啦。
上下交困，官民对立，咪就是历史上典型的王朝末年啦。
就是啦，咁内忧咁严重啦，外患就斗，外患就周围都是。习近平呢就本来打算搞东升西降呢个策略嘅，但系结果呢，全世界都喺中国面前呢，就筑起咗一道密不透风嘅科技同埋贸易嘅高墙。
是啊，自从美战争来呢，本来他以为美国会分心，结果油价暴涨呢，将中国自己的制造业锁喉。伊朗那些防空系统用中国技术，实战中呢被彻底地打到穿晒，大家都看到了。全球一看，原来是纸老虎来的。这样呢，邻国那些心底里面的怨气全部都上来了。
咁西伦嘅关税威胁咧，好快就会逼近啦。所谓嘅双循环策略啦，本质上咧就系将中国变成好似北韩咁嘅国家嘅。但系中国人咧而家已经有钱啊嘛，仲见多识广，佢哋点会可能仲会忍受被关起身食草嗰种生活咧？同时所有嘅资源都会拨去用军事开支，咁样岂不是同文明世界隔绝来往？
谂翻起胡温时期咧，唔扭计，所谓嘅不折腾啊嘛，仲系呃到西方嘅一啲国家嘅。习近平上台嘅时候咧，所谓一手好牌系咪？大大话都有几十年嘅全球化红利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家全部打烂晒。
咁《人民报》呢篇文章咧，最后就得出一个结论啦：习近平将会成为最后嘅一任领袖。他废除了接班人的体制，将所有的压力呢都背在自己身上，那整个制度已经完全失去了弹性。如果他遇到了麻烦，或者爆发了银行危机，那这座中共的大厦将会一瞬之间崩溃啦，完全没有安全网可以缓冲的。
官场那些两面人呢都在处等着最后的时刻，然后为了自救，亲手清算这个早就腐烂欠了一屁股债的体系。习近平集权到了顶峰，也都透支了所有的信用，亲手关上了改革的大门，整翻了最后一面承重的墙。
咁所以讲就话呢四件大事就同时出现啦。两面派的官员啦，支撑体制的经济贪污啦，社会仇恨的爆发，同埋国际封锁呢可以讲是密不透风的。咁如果在历史上边其中任何的一样呢都足以去预示一个王朝的更迭啦。咁而家咁呢四大事件呢正喺度发生緊。咁可以讲我哋呢一代人好有可能亲眼见证呢场大劇嘅落幕。
希望咁啦。咁我哋普通人该点算呢？文章讲了四个字，保持清醒，看穿这个宏大叙述背后的虚弱，守好自己的银包，保护家人，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远离邪恶才是明智之举。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处找着救生艇， 决定未来的不一定是中南海，而是每一个不愿陪葬的普通人。而且呢，有爆料说在世内边不满的人呢越来越多。文章讲到的这个那些官员啊，他们觉得这个体制和制度彻底失望，想离开呢，身边有父母有亲朋好友，离开没那么容易。但体制外呢，境遇呢又是那么污秽的。在这么差的环境下呢，刚刚好是这个制度造成。他将中共的体制呢比作是围城。那些不知情况的呢，外边的人想入来，里边的人呢想出去。
讲得啱啦。咁越来越多嘅市民呢都觉醒到呢个现实㗎啦。大家都有一种原罪，就係呢由踏入呢个制度嗰一刻起呢就已经带住㗎啦。就算你爬到咗最高层啦，都要放弃自由，放弃发声嘅权利，同埋呢要自己鍾意做嘅自由啦。就算透过市长热线提出正当嘅投诉呢，都会被视为系违反规矩喎。咁佢哋因为担心你会攞住啲钱走佬啦，所以就没收咗你嘅护照啦。咁又因为担心你会煽动负面嘅舆论，所以呢就审查你喺网上嘅言论。总之呢，无论你做乜都走唔开呢种原罪。
係啦，围城里边嘅人呢就係为咗一口饭咁食而牺牲咗尊严。终其一生呢不过係活住罢啦。将体制呢比作係监仓。我就觉得特别准确啦呢句话。外边嘅人呢以为入去就有稳定嘅收入同前途。里边踎得耐嘅先至睇得清黑暗同埋呢啲邋遢嘢。带住原罪，精神上边越嚟越想逃离，唔愿意继续同流合污。
咁最令人鼓舞嘅呢就係呢个嘅揭示竟然係出自佢哋体制内㗎喎。咁呢个证明咗唔係每一个人呢都会失去咗尊严嘅。而不是人人呢只是为了揾食而漂浮人生啦。咁就算喺呢个巨大嘅压力之下，人对自由同埋尊严嘅渴望呢依然喺度嘅。
係呀，只要有呢一份咁样嘅希望，就係非常之鼓舞人心。体制外嘅人呢其实亦都早就睇透啦。连十几岁嘅細路都清清楚楚咁知道，中国人嘅苦难嘅根源就喺呢个中共体制。
咁最近有一张网上嘅相片呢就传得好广啦。江西喺某一间中学喺厕所里嘅墙上边呢，有人用绿色嘅喷漆呢就喷咗一条反习反共嘅标语喎。话习近平全家亡，中国人嘅一切苦难嚟自中共，中共不倒天理难容。
哇，呢啲中学生啊真係十几岁。正係被中共猛咁灌输爱国主义。厉害了我的国习思想咁样嘅年纪。喺佢咁样嘅年纪呢，结果佢哋直接将呢啲根源都睇到透晒。嗰张相呢仲显示喺绿色嘅标语之前呢，可能已经有人喷过类似嘅嘢将佢冚住咗。呢个讲明唔系一时冲动，而系持续嘅清醒反抗。
咁呢啲后生呢，佢哋经历咗疫情嘅极端清零啦，而家嘅经济下行，失业率攀升啦，咁升学嘅压力又令到人崩溃咯。中共吹嘘嘅呢种盛世变成咗躺平同埋摆烂啦。佢哋年纪虽然细，但係睇明咗呢个大变局嘅真相，所以先至敢冇咁大嘅风险去喷呢啲标语，仲将啲相片传到网上边。
正如香港人讲嘅，世上冇从天而降嘅英雄，只有挺身而出嘅凡人。呢啲年轻嘅一代呢有觉醒嘅大脑，对自由同真相有强烈嘅渴望。对中共嚟讲，呢个先至系最恐怖嘅事。苏联同东欧嘅崩溃就系从年轻人静静咁觉醒开始嘅。而家呢啲迹象呢喺中国越嚟越明显啦。
咁佢哋而家呢可能仲唔会上街去示威嘅。但是内心呢就已经变咗啦，精神已经觉醒啦。咁人嘅精神一旦觉醒嘅话呢，边个仲去将佢哋关返去个监仓里度？咁呢个先至最令人睇到希望嘅地方啦。
係呀，压得越紧， 漏洞越多啦。喺就系呢座围城入嚟嘅人咧，越嚟越想逃出去。嗰边嘅人咧，亦都越嚟越唔想入嚟。年轻嘅一代觉醒啦，呢个先至系根本性嘅变化。改朝换代嘅时候到嚟啦，睇嚟你同我都会有机会去见证一下。
咁真系太好啦！观众朋友，你点睇呢？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呢，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可以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嘅话呢，咁你帮手点赞同埋转发啦。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节目，咁请你记得点赞啦，订阅啦。我哋同大家一起嚟跟进热门嘅话题啦。拜拜。
多谢各位收听时事热评节目。我哋下次见啦。拜拜。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的报道，长期以来日本和其他美国盟友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交易型外交政策持谨慎态度。川普上个礼拜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当中，美国盟友他们担心美中会和解，美国会将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等敏感问题搁置。日经新闻刊登的最新秋田浩之的分析文章认为，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峰会的全面影响目前虽然还不明朗，但是鉴于目前美中冷战正在加剧而不是缓和，双方妥协的空间是越来越小，在高科技、军事实力和外交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大大压缩互利共赢谈判空间，美中要真正和解似乎是没什么可能。秋田浩之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资深国际关系和安全保障记者、评论员之一，现任日本经济新闻和日经亚洲的专栏作家和国际事务评论员。分析认为，川普虽然是希望利用和习近平的关系达成贸易协议，但是他的对华态度不只是这么简单。文章引述一位熟悉川普想法的美国前高级官员透露说，川普很清楚中共是美国在先进技术和安全领域的主要对手，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妥协都可能在美国国内面临指责。文章认为，川普讨厌中共还有其他的原因的，比如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中共向全球释放 COVID-19 病毒重创美国经济，导致他在2020年连任失败等等。分析说，从中共的这一方面来看，美中亦很难和解。中共从来就不信任美国，认为美国在这里压制他，在这里削弱他的统治。习近平想要的不过是在明年秋天中共党代会之前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文章指出，中共朝思暮想的就是有一日瓦解美国主导的秩序。习近平对川普亦不信任，他在今年春天在北京会见西方领导人的时候曾经表达对川普的不满。有熟悉这次会晤的外交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对川普不满是因为台湾问题。去年11月24号，习近平专门打电话给川普，特别强调台湾问题。川普亦说能够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大约在三个礼拜之后，川普政府就宣布了一项创历史新高、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文章分析指出，无论是在国家层面亦或是在领导人层面，美中两个大国互不信任和对抗都是在这里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要达成协议和解双方之间的敌对关系可谓困难重重。那短期内美中关系会怎样发展呢？文章认为，两国之争会加剧，但同时又会避免彼此之间更大的战略摩擦。目前美国暂时还未从伊朗和中东局势抽身， 将军力重新部署到亚洲来对抗中共。文章指出，美国目前最大的战略脆弱是稀土。稀土不单只是高性能磁体、荧光粉和催化剂的关键原料，导弹和尖端 F-35 战斗机生产亦都离不开它。中国目前在全球稀土分离、提炼和磁体生产中占据高达 80% 至 90% 的份额。对于中共来讲，目前亦是进又不是、退又不是，根本是毫无筹码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这个是因为，第一，美国对委内瑞拉的闪电军事干预重创中共在南美最大的武器出口市场和石油利益。第二，美军在伊朗战场大量运用人工智能驱动作战行动，令在亚洲横行霸道的中共胆战心惊。有专家就认为，中共入侵台湾的风险虽然大，但是中共目前因为经济降温和不断清洗高层等问题，搞到焦头烂额，短期内要想攻打台湾是困难重重。在这种背景下，美中关系是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一方面，双方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等问题上持续对峙，但是仲冇演变为军事紧张局势的重大升级，除非发生以外冲突，短期内这种微妙平衡局面可能会持续。分析最后话，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当前跨太平洋能够暂时维持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不能够算作是真正的解冻。双方都有可能采取强硬行动，打破这一表面脆弱的平静。今年4月24号至26号巴黎世界政策大会上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博雅荣休港籍教授黄缉斯警告话，短期中美关系会保持稳定，但两国是长期的竞争对手，都不喜欢对方，亦不信任对方。今年之后或者明年某个时候，或者至少在2028年美国大选之后，两国竞争会加剧。川普和习近平会晤落幕，分析说战略冷静旗下的经济博弈。据大纪元的报道，备受瞩目的川普和习近平会晤于5月15号下午在北京落幕。双方虽然在波音客机采购、农产品入口以及建立贸易投资委员会等领域达成了初步共识，但是专家形容这个只是从大交易转向战略冷静期。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和互信缺失，未来关系走向仍然是碎片化合作和深层脱欧并行。根据白宫和中共商务部发布的信息，这次会晤的核心成果集中在非战略性商品的贸易平衡。美国说，中方已经批准初步采购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中方首次承诺采购波音客机，带动了美国高新制造业的就业。在农业领域，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至少采购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并且恢复美国牛肉的市场入口，为超过400家已经到期登记的加工厂办理续期。另外，双方同意设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作为管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和讨论投资议题的政治平台。中方亦针对美国关切的稀土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问题作出回应。中共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对此表示，中方愿意和美国本住平等、尊重、互惠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专家解读说，这个是从大交易转向战略冷静期。但是经济贸易观察家对这些看似锋石的成果持保留态度。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